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谭曼，
我是冰燕，祝福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嗯，今天是中秋节，一个与家人团圆的美好的节日，那所以我们主持人呢在此也祝愿所有的家庭都和睦相爱。
嗯，是的，那无论朋友你能不能回家与家人团圆，相信你都会常常想着家人，与家人保持亲密的关系啊。
是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对基督徒来说呢，思念亲人的时候也更加多了一层思虑或者说忧虑。
嗯，
也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家人信主，跟自己一样得到宝贵的生命救恩。如果自己的家人还没有信主，那就是心中的一个痛了。
嗯，其实唐曼姐说的这个呢，我在前两年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当我更认识神的救恩的时候，每逢过节的时候，我就会对家人的这种着急呀、和思虑就会更深了。
嗯，我现在依然是觉得很心痛。假如说人心都是自私的话，那在这个方面的自私我觉得是应该的。
嗯，那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够得救，所以如果家人不接受福音呢，我们会很心痛啊。
是啊，但是冰燕，你觉得向家人传福音难吗？
嗯，是挺难的，就是我也曾经试过，也失败过，不过也真的是成功过，这个是很感恩的。
嗯，
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是不容易的。
是，我也觉得很不容易，特别是现在我自己的家庭当中，也有一些亲人，比如说我的公公婆婆啊，先生的弟弟妹妹啊，都还没有信主。
嗯，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向家人传福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
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两封来自唐老师信箱网站的来信，也都是为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向家人传福音寻求答案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对这个话题的讨论，一方面呢，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也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状态，一方面呢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
嗯，那如果朋友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欢迎你一同来参与啊。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您注明爱心，您也可以写邮件给我们到 ixinhn.net。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黄昏下午茶，我们先来看今天我们选择的第一封来信。我从小跟着妈妈信主，但是没有真正的接受主。我的夫家都信佛，我们是自由恋爱，未婚先孕，所以就结婚了。或许是罪的缘故，被主惩罚。孩子去年出生后两个月都在医院里救治，最终还是走了。我非常的伤心，可妈妈说正面是恩典，反面更是恩典，主会将更好的给我。从那时候起，我才受洗归主，但是我感到生命没有成长。我不爱看圣经，早上起来也懒得祷告，晚上才有祷告。前几天我向老公传福音，他却不肯信，我该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说服他呢？我想明年怀孕，又担心我的丈夫不信主，孩子还是不能健康，因为医生说了，可能下一个孩子还是会得同样的病。 为着这件事情，我从去年一直祷告，但是不知道上帝的应许如何。我真的很想我们夫妻一起信主，因为我看到很多这种夫妻对敌造成的伤害，我也很担心。
嗯，我听了这封来信之后觉得很疑惑啊。来信的姐妹呢是希望丈夫信主，这一点呢似乎是很清楚的，但是信主的目的却是为了能够孕育健康的下一代。当然她也希望同时可以避免夫妻之间因信仰不同可能产生的伤害。
嗯，
那从这个目的来看呢，恐怕姐妹对什么是福音也并不是很清楚明白啊。
是，那姐妹自己她也感觉到属灵生命没有成长，并且缺乏正常的属灵生活，就是读经祷告亲近神。那像姐妹这样的生命状态，加上她对福音的本质也不是很清楚明白，怎么能够向她的丈夫讲明白福音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嗯，
那这种生命状态又如何让她的丈夫信服并且接受这份信仰呢？
嗯，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唐老师信箱的回应。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属灵生活习惯的建立需要时间来慢慢培养，关键是你自己是否很看重生命的成长，是否很愿意操练属灵的生活品质。因为每个人都会全力以赴去做自己看为重要的事情，并喜欢花时间在自己愿意的事情上。当你在神面前立下心志，渴望追求生命成长的时候，相信必能够养成良好的属灵生活习惯，生命也一定能够长进。基督徒信主的过程都不尽相同，很少有人是被劝说而相信神的。那对于你先生，与其希望用言语来说服他归主，不如努力在他面前有良好的行为表现。圣经上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除了为丈夫的得救恳切祷告以外，日常生活要活出基督的生命，这是至关重要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神会按照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把合适的赐给我们。不过既然医生对你们下一个孩子的健康提出警告，看来其中很可能存在先天性遗传的问题，你必须小心寻求相关方面的医治，努力与医生配合，不要强求，要把这件事情恭敬地交托给神，顺服神主权的带领，求神的旨意成就。夫妻两人信仰不同，价值观不一致，总会给家庭带来很多的矛盾，造成关系上的伤害。但因着人的私欲，即使都是基督徒的家庭，也难免会有冲突。所以并不是只要信主，一切问题就不会发生。当我们希望亲朋好友信主的时候，应该是以他们生命的益处为出发点，而不是为了解决某种现存的问题。希望你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更认识神，也更明白神的心意和计划。
那回信给出的建议是，这位姐妹呢，需要培养属灵生活习惯，在自己的丈夫面前要有生命的更新、改变和见证，并且也建议她要坚持为自己的丈夫祷告，而不是寄希望于用语言来去说服她的丈夫信主。
嗯，那其实姐妹如果为孩子的问题整天担忧的话，明显是没有把重担交托给神的。
是，
如果自己对神的心意都没有信心的话，那我们如何能够让丈夫信服呢？
是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嗯，所以回信也提到，传福音给家人是要从家人的生命的益处着想，也就是说，福音最根本的好处是人的罪得到赦免，可以获得永生，而且人活在这个世上能够有真正的平安与盼望。
是，如果我们的家人没有信主的话，那他们的罪不能得赦免，将来也不能得永生，我们也不能够再添加在一起，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心痛的一个原因。
没错。
主耶稣，我将我亲人带到你面前，求你拯救他们的灵魂，恳求你，恳求你，主耶稣，我将我朋友带到你面前，求你拯救他们的灵魂，恳求你，恳求你，求你使用我做你爱的使者，求你的救恩临到他们，求你改变我做你爱的见证，荣耀你帮助人。
黄昏下午茶，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二封来信。我是信主七年的基督徒，我每年都让自己灵命更进一步，就在我努力做的时候，我因我的哥哥身体患病而困惑。他孝顺、独立、坚强，病的疼痛折磨他一声都不吭，我们全力为他治病，他却拒绝。我想向他传福音，让他灵魂得救，他不接受。这个春节，我是在内心挣扎中过日子，很苦，好难受。圣经说不舍弃妻子儿女弟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对这句话迷惑了。为亲人传福音怎么这么难？有时候不想传了，但是不行，上帝给我们使命就是传福音啊。我们听到这个来信的朋友，他是为哥哥拒绝福音而感到难过，并且有很大的挫败感，以至于他不想向亲人传福音了。
嗯，而且来信人呢，他也为其中有一句经文感觉到很困惑。那我们想呢，唐老师信箱的回应应该有一些解释，所以我们也来先听听回信怎么说。回信说，你很爱主，愿意不断地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并且也努力地向家人传福音，相信你所做的天父必纪念。传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向家人传福音更是我们一辈子的责任。使徒保罗从主那里领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意向，在各地的旅行布道都大有果效，但是提到自己没有得救的至亲和族人时，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可见保罗虽然在外邦人中得人如得鱼，但他没有舍弃自己的至亲和族人，仍然对向他们传福音有着强烈的负担，以致他的心中常常忧愁和伤痛。当然，因为家人对我们了解很深入，也清楚知道我们的软弱，因此很少会凭着简单的说教或者讲述教义而信主。不过，我们不能够因此放弃，反而要有更大的忍耐和坚持，不仅在言语上，更要在行为上做生命的见证，恒久地为家人付上祷告。家人没有接受福音，尽管我们内心会很焦急，但是也要尊重对方的选择。要记得，神从来不会强迫人去相信他，跟随他。我们只能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对人或对神都不能够抱怨或责怪，可以用家人所能接受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爱，理解病人因辛苦而导致的沮丧甚至绝望。对于罹患顽疾的病人来说，家人温柔的包容往往能让他们感到温暖，平复他们失常的情绪。在圣经路加福音中，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在马太福音里也说，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些经文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舍弃或不顾自己的家人，而是要我们摆好优先秩序，凡事要尊主为大。圣经非常强调基督徒对家人的责任。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就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传福音时，要记得我们是有神同行，而不是单靠自己的能力。我们不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但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努力传扬福音，不能因为人的反对或是拒绝而违背神的吩咐。
我们听到回信呢，跟第一封来信的回信一样，强调向亲人传福音，不要只在言语上用口传，而是要有更好的行为，让家人看到因为信主而有的生命的改变。
是，那回信还提醒，要尊重家人的选择，不要去强迫和要求。那其实一般面对亲人呢，我们可能都习惯了要求家人听自己的，如果家人不听从，就会很生气。所以呢，其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状态，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需要警醒的。
其实我有过一个经历，就是在前两年的时候，我很着急的给哥哥传福音，但是我却跟他发生了冲突。那
因为传福音而发生冲突吗？
其实不是因为直接的传福音了。我以为哥哥跟我一样，从小跟妈妈一起信主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哥哥在有一些观念上其实他是不认同的，或者实际上他还没有真正认识主。也觉得很伤心，我觉得他还没有信主让我觉得很难过。然后来我就发现，就当我自己生命再去成长的时候，对传福音这件事情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我就真的明白跟家人传福音不是说了就可以的了，
是
真的是要慢慢的也交给神，自己的生命也要做一个见证。
是的，所以我们与家人传福音的时候，首先是更需要的就是与我们的亲人要先建立和维护一个爱的关系。当我们的家人他们不接受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坚持为他们祷告，并且相信上帝一定会垂听。继续今天的黄昏下午茶，那今天我们的话题讨论就是向家人传福音为何这么难，而且通常我们基督徒在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会感觉到心里很痛，因为家人，对，因为家人的不接受。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想在这里来分享一个故事。故事说，有一位先生在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那我们知道这一天是911事件。对，这位先生呢，他准备送自己的妻子去妹妹家里待产。在去机场的路上呢，他们夫妻俩就向上帝祷告，祈求神能够保守自己的妻子一路上可以平安顺利。可是当他们夫妻俩祷告完的时候呢，就听到车胎，他们汽车的轮胎突然爆了。等到这位先生换完轮胎，他的太太已经错过了航班，所以他们夫妻俩就只能沮丧地回家了。那可想而知，他们心里面也是觉得非常的难过，认为上帝怎么没有垂听他们这个祷告。但是紧接下来呢，这位先生的父亲就打来电话，询问他的太太是不是已经登机。当他的父亲得知他的太太错过了航班的时候，竟然说，幸好你们错过了。原来呢，这位先生的太太要乘坐的航班已经撞上了世贸大厦。
真的是很惊险。
是，所以当时这位先生他听了父亲的一番话，就被惊骇的说不出话来。那这个时候他才觉得非常的感恩，他们夫妻俩就很感谢主垂听了他们的祷告，保守了妻子还有腹中的孩子。想一想看，如果不是车胎突然爆了，那已经乘上飞机的妻子和他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这时候肯定是没命了。但是接下来呢，这位先生的父亲又告诉儿子，他现在要去灾难的现场去参加救护的工作。这位先生听了以后呢，就拼命在电话里拦住，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还没有信主，他非常害怕他的父亲万一在救助的过程当中不幸遇难，那么结果就太糟糕了。可是呢，这位先生的父亲去意已决，果真这一通电话就成了这个先生和他父亲最后一次的交谈。因为没过多久，他的父亲就在拯救幸存者的过程中遇难了。当这个父亲遇难以后呢，这位先生他从之前上帝垂听祷告保守了妻儿的安全那份喜乐和感恩的状态里面，很快就变成了愤怒。因为他没有办法明白，这位慈爱的上帝为什么不垂听他这么多年来求神拯救自己父亲灵魂的祷告。他更加不能明白，无所不能的上帝为什么肯愿意救出他的妻子和没有出世的儿子，却不去救灵魂还没有得救的父亲。所以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面，这位先生就一直处在这样的沮丧、愤懑还有失落、彷徨当中。因为他一想到有一天自己在天堂里享受着主的福乐，却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在地狱里被永火烧着，因为地狱里的火是永远不灭的。所以他就会觉得不寒而栗。
如果是自己处在这样的状态，也会有这样同样的感受啊。
对，我想我们基督徒常常为家人感觉到心痛，也是跟这个先生是一样的。一想到我们的亲人有一天跟我们会天堂地狱两地分割，永远不能够相见，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儿。
是，那我们来继续听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就在这些事情发生的2年之后，突然有一天，有一对陌生的夫妻带着一个小孩子找上门来，告诉这位先生，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来访的这位妻子正在世贸中心工作，那时候她已经身怀6甲。就在大厦摇摇欲坠的时候呢，正是这位先生前往救援的父亲将他救了出来。最关键的就是，在他父亲援救的过程当中，那个妻子一直不能停止地向这位先生的父亲传福音，并且最终带领这位父亲做了决志信主的祷告，而且父亲当时是很真诚的决志的。
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儿。
这也是这对夫妻为何2年来一直不停寻找他们的原因和动力。
也就是说，这位先生的父亲最终是得救了。
这是非常令人振奋人心的。那这位先生呢，在听完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之后，也感动无比，非常震惊，然后也无比的释怀，因为他终于明白，上帝用了他完全不能预料的方式来拯救他的父亲。有一天，他们全家人都会在天堂里面相会。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圣经里面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是一个极大的应许，只要我们已经成为属神的儿女，努力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存着感恩和盼望，坚持不懈地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那我们的亲人一定会有蒙福得救的机会。
是，
其实我一直相信神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爱我们的家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存着盼望，为家人不懈的祷告。
是的，
取一封邮件，在黄昏里展开你或悲或愁的心情，送上一杯下午茶，让暖暖的清香化开你苦涩的心结。
每逢周四，黄昏下午茶，欢迎您品尝。iSIM 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 iSIM，iSIM 邮箱 ixi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其实向家人传福音的确是很难。但是也因为难才会让我们感觉到心痛，也因为心痛我们才会更加要不住地为我们的家人流泪祷告，求神怜悯医治和拯救我们的亲人。
是，只要我们还有亲人和所爱的人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有祷告的责任，有追求渴慕真理让自己生命不断成长的责任。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相信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必能成就。
是的，其实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可能不知道到底有着怎样的目的及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背后的答案，只有有一天到了天堂，我们才能够完全知晓并且明白。所以呢，无论如何，让我们都心存盼望。
是的，心存盼望，并且做我们应当做的，因为上帝总在掌管着一切。
是，那借着中秋佳节呢，我们也在这里祝愿所有的主内家人把握好机会，向我们的亲人做美好的见证，
也祝福我们所有主内家人的家人亲朋好友们早日回到主的面前，得到神的赐福。欢迎朋友你跟我们来互动，发送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邮箱地址是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心里有蓝图，他的身